今天咱们第六次讲讲这个赚钱史。那个上一讲讲了亏钱史，其实亏钱史吧总会有所保留，因为这个亏钱的事儿总不愿意告诉别人，赚钱的事儿呢可以好好聊聊。我相信呢所有人都愿意更愿意听赚钱的事儿，因为亏钱的事儿呢不是什么好事儿啊。那这一期呢讲一讲这个主要赚钱的这个事儿，也是我记忆最深刻的。我呢2002年大学毕业到现在15年了，至少在我看来呢，我的这个投资收益要远高于工资所获得的收益。最主要原因是踏上了这个中国房地产改革的这个好时候。记得2003年第一次买房，2003年大概我23岁，其实那时候也不懂啊为什么要买房，就觉得自己应该有个地方住，然后也谈恋爱比较早，想结婚，结婚怎么也有房呢？当时北京大概房价是3-4千块钱一平米，挣多少钱呢？其实跟现在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大学毕业生也差不太多，那时候挣3000多块钱，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够买一平米房子的。当然稍微偏远点啊，偏远的意思也只不过就是四环周边，现在看来四环周边也算好地儿了啊，在那个年代呢还是相对比较偏僻。我其实第一次买那套房呢在南三环外，那套房呢当时是40多万买的，说我在2010年卖掉的时候是250多万，大概赚了200万。赚200万呢，问题是你住了7年呀，你白住7年，然后还多给你200万，你说是多好的事儿。那说要有后延呢，我当时直接买2套不完了嘛，是吧。其实呢就因为所有人都没有真正在意这个房产这个东西，它才能涨。永远赚钱的是少数人，大家要记住了，赚钱永远是少数人，而且赚钱很多时候是偶然的机会，绝不是说我刻意的去怎样去赚钱。这个之后呢，我在2008年买了套房，当时在考虑说这个原来是个2居室，买个3居室吧，其实也是刚性需求买房。2008年买呢是2010年是7房，所以2010年才搬进新房才卖了旧的房子。新房2008年买的时候180万，当时凑够钱，用公积金贷款，公积金当时也挺便宜的，贷款每月还4000块，好像是我跟你说4000块，对，4000块钱。这个2010年的2008年的时候，所有人身边人都说杨兄你别买房，房价还要跌。就是2008年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十月底签的协议，整个售楼处连人都没有，销售特别热情，就是感觉你只要买房，给他钱他就卖你了。当时180万买，现在的房，据说啊也值1200万那房。这需要多少年呢？也只不过就是7年的时间，就是从入住7年，跟我那个第一套房时间也差不多。翻的倍数反而2008年到现在翻的更多。我买的也不是什么热点区域，在北京算普通的区域。如果2008年买望京地区呢，可能翻了10倍，因为当年好多韩国人，这个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嘛，就回国了。那如果买了望京呢，可能翻了是8倍到10倍，会更巨大的一个数。比如说像什么北京有东湖湾啊，比如像什么国风上官啊，就比较有名的几个翻。房产呢，我。大概我觉得赚了有1000万以上吧，应该是这样一个水平。但我相信所有那个年代买房人都可以赚那么多。信托你大概赚了有200万，信托。房产变现之后，包括自己的工资的收入，包括一些其他的钱收入呢，买了信托。当时买了信托，上一期也讲了，信托也亏过，信托是买那个自定向增发那款产品亏了，但是买固定期收益的都是赚的。那时候收益大概10%到11%，收益率也挺高的。而且呢，当时卖信托的这个人呢，也是我一朋友，他就把一部分佣金啊返给我，也是算是不错的。所以这个插一题外话，这个买理财产品，如果通过是朋友，就让他给你一些佣金嘛，对吧？反正都是朋友，那你谁赚不是赚，让他少赚点呗。这个是信托。第三个就是互金，互金呢是因为2013年。从事这个行业，2013年初从事这行业，也就本能的去投资一些，一个也是体验，另外也是了解这个行业。到现在呢，我又投了有100来家平台，2013年到现在有4年了时间，赚了我觉得也应该有100万以上的一个水平。 这个三块呢是我主要赚到真金白银的，咱说的不是市值啊，你说那个市值那东西就不好说了，对，能拿回钱的，你要说市值，那人说我们家祖上还一块土地没拆呢，拆迁的时候给多少多少钱，我觉得这个东西先不说，这是可投资资产，我们叫可投资资产。那个房产为什么这么喜欢房产，我觉得这个呢，一个是我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呢其实就在房地产开发公司做这个企划，企划是干什么呢，比如这当时啊不是土地拿过来，不是说拍卖的形式，是这种协议出让，比如你是一个厂子，北京过去工厂都在二环周边，二环三环，这个厂子呢说我不干了，我要迁到远的地儿，五环外六环外，说这腾出来了，就协议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项目使用，这种方式拿的地，这地拿的呢就不会像这招拍挂那么如意，说我想要哪块地我就拍，我大不了钱多点，这个不是，拿的可能都是也是关系啊或者什么拿到的，就说地拿到之后我们就要考虑这地卖给谁，盖上房子卖给谁，什么样人有钱去买。其实当时买房最多的人呢，我大概03到05年好多都是山西人，山西煤老板啊，确实是山西人有买房的习惯，我们就会发现山西人呢真是一后备箱全是钱就来了，说了说买房，当然一套房也不是很贵，50万到80万，真一后备箱，而且他们开的车都不是特别醒目的车，要么就是什么帕萨特呀、普桑啊、桑塔纳呀，那时候也有宝马奔驰，人家不开，人家就开一个特别普通的，人也不存银行，人就是现金，那个年代赚钱呢，很多人现在我估计都上亿资产，那个年代买房，而且很多人呢买房都是买一层买两层，就是还有亲戚朋友一块买，比如说大家关系好，你买一层我也买一层，好的这样的。潘石屹我觉得他要统计统计他赚钱更多的也都是山西人买的房，山西内蒙当然挖矿的挖煤的，一个是从事这行，所以对这个行业判断呢有一定的这个基础，当然也考虑过很多这房为什么卖给别人，因为我们要做策划嘛，这就是到现在为止我每次看一套楼盘的时候我都会考虑他为什么要定位成现在的这样，为什么要用这个宣传语，就是成为一个职业习惯了，我就反推出他的言外意思是什么，好判断这个房未来我能不能转手，这是当时想的。这是这个房产啊，房产呢其实中国人有特别强烈的一个购房置地的一个想法，我记得那时候很早以前很多人在北京工作，包括我爷爷那代人来北京，来北京其实都是为赚钱的，不是为了真正想在这住一辈子的，赚了点钱呢就在老家去买点地啊，买个房子呀、什么的，因为娶媳妇儿还是娶老家的媳妇儿，他并不是说在北京娶个媳妇儿还是老家娶媳妇儿，所以人呢中国人从这个有很强烈的购房的这个基因。第二个我总结呢就是过去都是国家分配房产，比如我父母那代是工厂嘛，工厂分房，那家属楼，你是厂长呢分个三居室，70多平米三居，我是工人呢工龄厂，我分个60多平米两居室，其实你比我也多个10多平米，我觉得我的幸福感特别强，但是这些房呢产权都属于企业，都不属于自己的，当有一天你能拥有房产的时候，从租房变成一个拥有房产有一名红本的时候，那种的强烈感远高于说原来的分配更大的房子，因为这个拥有跟住别人的是不一样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城镇化，一直说城镇化，城镇化中国将近14亿人，我印象中是不是还没到14亿啊，就是14亿人的这个人口的城镇化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城镇化只不过才过一半嘛，像发达国家至少有80%到90%以上的这个城镇化，那那么多人去哪儿？很多人其实是离家不离土，离家什么意思呢？我在北京上班啊，但是我老家还有地还有房子，父母还有亲戚，那块土地我没有真正脱离它，我过春节呢大量的春运我们要回家，那这个问题呢在现在看来呢就是因为两元制的一个城乡两元制，我个人认为是早晚要打破，一定是双向流动才可以，就是城镇的人也可以去农村，那农村现在说我在农村我在城市可以买房没有限制，对吧？那有限购的城市单说了，但是城镇人口是不能到农村去买宅基地的，这个其实是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当时法国的一个经验就是双向流动， 一定要让双向流动，才能让这个人口真正的起到一个素质的整体提高。这个是我认为城镇化还远没有结束，还有很长路要走，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呢，大家积累的财富除了吃好了，原来可能买肉呢要凭票吃，想吃炖肉呢一个礼拜吃一次，现在你想吃炖肉你天天都可以吃。当你吃的事情解决了，穿的事情过去都穿一样的，都是蓝色的绿色的，反正都是千篇一律，现在你穿的上面呢你已经解决了，你穿什么样都可以。下一步是什么？最大的需求其实就是车和房。车呢发展的非常快，2002-2003年开始走入中国这个老百姓的家庭，到现在15年的时间，中国的净车保有量已经世界第一了，产销量也是世界第一，我们的中国速度是外国根本比拟不了的。所以开放改革开放这30多年呢，车辆的需求、房产的需求都是最大的需求。房产为什么说需求更大呢？所有人都有住房和住好房的需求。说我现在住一个50平米的房，我一定想住一个80平米的，我住一个80平米想住一个100平米的，我住一个这个周边都是菜市场的，我肯定想住一旁边是个大公园的，它一定有一个改善的需求。没有任何一人说房产到此为止，我这辈子就可以不买房了，我或者说我就对房子一点需求都没有了，我觉得这种人是极少见的，这个是其他产品不具备的。比如说你现在用手机，你用个苹果 7 Plus 出一个8 Plus， 你买个最高配256G 的，你还能怎样啊？对吧？你不能说我再造一个，没有，其实这个需求是有限的，但是房产需求是无限的。并且呢，第五个我认为不错的原因，投资房产是你可以获得低成本的长期的贷款，这个是所有的不具备的。比如我买个车，最多贷你5年、6年到头了，因为一辆车的生命周期可能也就是10年就完了。但是房产你可以贷款一手房，在北京地区我印象没错的，可以贷65岁，可以贷到65岁。比如说我现在35岁，可以贷30年。当然我如果40岁，我只能贷25年啊。就是它有一个这种，但是二手房可以贷到70岁，就相当于是呢，你生命周期很长，并且呢。去年的时候还是85折利率，今年年初时候还有一部分85折，那现在就算基准利率也只不过4.9%嘛，对吧？4.9%，咱们信用卡分期还要年化18%的18%利息呢，那4.9%就算上浮10%，也就5点多嘛，我觉得也是可以承受的。这可以获得低成本的资金，安全稳定的资金，这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合理合法的啊，这是。就我认为房产，所以一直是投资房产。北京这个各个区域啊，其实特点特别明显。北京不同于所有的城市，为什么呢？第一，北京这个地方呢，是后建立的城市，是规划出来的城市。基本上有名的城市，我们知道，比如上海、广州、天津，这些所有城市都有一条江。为什么？就是因为过去人口的分布是沿江而生活的。上海有黄浦江，对吧？长江。你那天津有海河，我广州有珠江，都挺有名的啊。对，重庆有嘉陵江，是吧？这你所有地方都有，你能看到的都是沿水而建的，而且它的城市是沿着河道盖的，不会像北京是方方正正的，因为它是规划出来的城市。当时可能是一个是看看风水宝地，是吧？那可能是盖的。那北京这个地方呢，历史以来都是这个管理者，比如说现在是我们说是共产党领导，说解放前民国国民党领导，再往前清朝政府，这些每个时代的领导者呢，他对待这个城市的管理呢是要远大于其他城市的，他的管控性就跟这个北京现在之所以发展成现在这样，有很大的是政策原因。比如说北京说了，现在叫这个淘汰这个低能耗高能耗这个低端产业，一下子北京这个很多的一层开墙打洞那种事情全部被关门了，人口全被清理了，那这个是有很强的政策的因素，不单纯的是你一个城市来决定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北京存在大量的党政机关和央企，那当时入驻北京的时候呢，北京的西北方向和西面大量的这个部委和企业，大型企业，比如说我们知道首钢在石景山，对吧？大型的企业，这都是规划出来的，当时建在那儿。大型的学校，各大学校都在学院路，在西北方向，还有驻军，很多驻军在这个玉泉山呀，在这一片。 那很多部委呢，在这个玉泉路啊这一片，什么五棵松啊、玉泉路，也都在西边，各大部委啊这些，所以西边和西北边是最早发展起来的。那这就导致什么呢？北京的很多教育资源在西北和西边，这个居多教育资源，人口的消费能力，西边的商场也是偏多的。当这个山水轮流转啊，一旦这个奥运会建立起来后，北京的正北边，哎，延续亚运会的这个传统，所以正北边也发展起来了。正北边，金融 CBD 起来之后，整个东边就发展带动起来了。CBD， 比如说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个楼，像上次那个谁，宋丹丹喷，老说这个，说那个潘石屹你盖的楼特别丑，建外 SOHO， 建外 SOHO 的地方是什么呢？原来是第一机床厂，第一机床厂，国也是建国大厂。那时候最前面是工厂，比如说郎家园，咱们知道的这个 SOHO 现代城西边那地儿叫郎家园，这地儿是什么呀？北京红星酒厂。就是二锅头，红星二锅头是那个地方，所以北京的很多的东边的地方啊，全都是企业，比如朝阳路的沿岸，从四零四桥一直往东，全是毛纺厂啊，不是那个厕所啊，是那个生产纺织的毛纺厂。这个毛纺厂呢，这个在90年代初的时候还有大量存在。这些厂呢，低端产业淘汰之后，整个这个地方就全变成房地产开发了，那东边的发展也起来了。南面呢，新机场一建立，正是这次雄安地区也在北京的南面，西南面一讲啊，那北京的整个的重心是往南面在转移，所以大型的黄村啊、亦庄啊，包括这个房山的长阳这一片，房价也很快就起来了。所以这个北京的整个是从西边最先发展，然后西北、北、东、南，这么着转了一圈发展起来。这样的话，北京呢，在南面腾退了大量的小商品市场，比如大红门那边的很多市场都要腾退，花乡的那些很多市场都要腾退。腾退完之后，这块地方肯定是建产业的，而且是低耗、低能耗产业，包括配套高端建筑。这是这个房产的北京的几个特色啊。有人说这个北京还有一个特色，北京这副中心迁到通州了。北京副中心迁通州啊，就感觉快迁到河北了。我觉得离河北特别近，好像就是离燕郊。更近一些，离市区的比的话，所以副中心建立起来呢，一定能把通州带动起来。整个市政管理上啊，包括它的房价先行，通州的房价我看都有7-8万一平米的了。另外一个就是经常说的学区房啊，那市区呢一个小过道都会有卖个钱什么的。现在呢学区越来越轮换，所以这些呢不能成为我们投资房产的重点。但是可能孩子迫在眉睫去上学，可以去考虑，但是除此之外呢，不要去考虑这样的东西。下一期呢可能会重点更多的讲房产的事儿啊，这期是给大家简单的说说。这个赚钱啊，其实是有预判的。第一个呢，赚钱的行业一定是政策和法律支持的事儿，或者说是不违法的事儿。那有人说法不明文不违罪，但是咱呢有些是踩着红线的事儿呢，就趁早别做。比如说啊，我们说的这种电子货币，比特币据说又创新高了啊，但是对我而言我不会去投资比特币。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啊，比特币呢有70%的交易是说不清楚的，70%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走私军火，比如说倒卖一些这个非法，对，跨国的，那这些行为呢占了70%，剩下30%可能是投资消费行为。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呢，我们投资也要看这个趋势。第二呢，看尽量的选择一些合法的，因为这个比特币呢，它毕竟不是某个央行发的，它是一个去中心的一个货币。这个呢对于国家的政策稳定性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大趋势是判断的第一要务。房产国家是一定要支持的，因为所有人都改善房产需求，房产呢又是处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一个产业。那这个时候呢，上面有建筑、农民工就业，有家具、装修，全行业涉及到太多的行业，很多地方财政有50%以上来自于房产相关。那国家不会轻易的去改变这个，它也很难去轻易改变。所以我认为大势所趋，但是你的这个收益的预期一定要降低，不能像过去说我5年10年就要涨多少倍，我觉得这个就要降低预期了。可能你这个每年平均下来涨个10%。 就是平均下来啊，比如说我持有五年涨50%啊，不是复利啊，就整个比如100万买的，五年之后150万卖掉，这个我觉得收益就很好了。如果你再用杠杆，比如说我用了这个银行贷款，我当时只交了50万，对吧，买了这100万房，那相当于50万赚了100万，是翻了2倍啊，这个就不一样了。那我们要看这个。第二呢，一定要去这个，这个考虑房子的这个居住属性。第一呢，这个房子是用来住的，一定呢是这个居住属性第一位的。否则的话，你这个房子买来之后，你单纯去出租，靠租售比是远收不回来你这个投资成本的。第三个呢，没有只涨不跌的一个市场，包括房地产市场。所以呢，房地产市场呢，一定要经得住这个涨跌。越是跌的时候越不要慌张，越是涨的时候也不要盲目乐观。这个是我觉得房地产这个赚钱的一些策略啊。另外赚钱呢，有一些行业是这个会有些信号的，比如说大家都不看好的时候，这个行业反而是赚钱的好机会。就在拿比特币说，最早是比特币就几美元没人要，那个时候你说我就当去买彩票的心理，我买一些搁着，哎，现在翻了上万倍是吧，这个是可行的。就这种，第一呢，原来好多人大多数人不看好的事儿，你可以尝试一下。第二个呢，新的事物比旧的事物肯定要更值得去尝试。新出一个东西，比如说新出了一个某某理财，比如沪金刚出的时候，它的收益率比现在要高，对吧。第二呢，现在看呢，那时候成了很多独角兽大型的企业，那时候刚出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有利网啊，什么拍拍贷呀，什么人人贷一些，当年都很弱小的时候你买了，现在你很安全，好几年，反正至少这4-5年人家都运行很正常，都正常兑付的，赚了不少，包括红利创投啊，这些都金锁都赚钱了。所以新的东西一定比旧的东西要稳妥。如果大家都看上机会，就跟说那时候炒股，如果说门口的保安卖菜的大妈都在说股票的时候，一定要退出了。为什么？是没有新钱去接你旧的人了。而我5块钱买的股票，我到6块钱、7块钱才会卖。后边如果没有钱涌进来买我的股票，怎么可能你能去出手呢？这个呢，就相当于是这个资金源已经耗竭了。资金源呢，一定要充足的情况下才会去做。现在楼市这个贷款政策是在收紧的，就说明什么？你的钱箱呢在减少，钱在往房地产的拿到的钱越少，房价上涨的空间就会有限。那所以你呢，房价会可能会微跌，也可能会跌，都有可能。那这个是不是你能扛得住啊？你能说我跌个10%-20%，我觉得是可以承担的。这个短期的浮动是没有问题。另外呢，房产跟其他还不一样在哪儿？房产呢是这个小区1000套房，有10套房成交10万一平米，大家都认为这套房自己那个10万一平米了，哎，就值那些钱了。但是这跟股票不一样，股票呢是一涨到比如5块钱涨到10块钱，大家一抛可能就跌回5块了。但是房产不一样，这1000套房可能有800套都是自己住的，就200套房可能成为市场流通的，那你就不用担心了，对吧。那200套并不是所有时候都同时去挂出来，有些有租约呢，有些自己还在住着呢，怎么可能同时间挂出来。所以房产出现系统性大的风险的可能性比股市要低得多，所以股市才会有整个的暴跌，房地产没有。因为有些人呢，我房子跌了那么大不了，就先搁一会儿呗，搁个1年2年。股票不一样，我再搁一两年，另外一个啊，股票没有底啊，大家千万不要想股票有底，房产是有底的，股票是绝没有底的。为什么股票没有底啊？股票是印出来的，房产是盖出来的。股票是说我一增发，我可以有多10000股、10万股、是1亿股，这是没有成本的。但是房产是有成本的，这套房盖完之后1平米可能就已经成本10000了，你觉得它能再跌回10000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的呀。那这个呢，对，稀缺资源，而且很多人去愿意去，还会有改善住房需求嘛。比如说现在这房卖，北京这房卖5万1平米，说那个确实太贵了，比如说低到10000块钱，我相信很多人会买吧，对吧。很多人会去，我贷款也好，我会去想办法去买。那可能低到4万时候就会有人去接手了，3万时候就会买。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房都大部分都平均卖1000万一套的时候，有人说我900万就卖，那有10个人在观望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人出手去买这个，他会消化掉。只要你想卖房，你降价是一定能卖出去的。这是这个赚钱的啊，就是不看好的反而可能是看好的，新的呢往往比旧的强。 这我认为的啊。
的
就跟那个说雄安那个房产，当然很多人想去雄安炒房啊，雄安现在是据说是要共有产权，不会让你去炒房。但当时呢说这个消息在新闻联播里就已经公布了，习大大在哪有一天去雄安这个考察，这好像是二三月份的事儿。说如果当时谁要看了这个新闻去那边去就有敏感度的话，应该去考虑去那边看一看。我在考虑呢，确实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取向这个头像呢都是跟大政方针相关的，所以这个新闻联播也是值得看看的，我觉得新闻联播是不错的。有人说这赚钱心得你这个总结总结呗，我说行。第一呢，这理财规划呀一定要规划，不是盲目的分散投资，这个我一定要说啊，分散要有规划，并且要分散投资，千万不能说我就觉得现在沪金特好，我全买沪金。就算你全买，你要考虑说我买哪些家，我不可能只存一家，我买哪一家，在同一家我怎么配备财这个资产。比如这一家在我看来呢，配备资产呢要比如有人问我们李摩方这个，就是说你那个投怎么投，我说我呀一般我自己是622投，就是60%的钱投90天的，20%投180天的，20%投365天的。当90天回来的钱呢，我再依旧是用这个比例来投。所以我这个每个人投法是我是这么来投的。有些呢用户说呢，说那我们有贷款，又有孩子有老人，那至少保证6个月的一个日常消费钱。比如你我一个月家里开销平均下来10000块，那我准备60000元现金。你60000元现金你可以存活期，也可以买那种理财的按天的那种产品，对，半年的生活，对，这个是要留出来的。你不要单纯的看着我，哎呀，是不是我损失一些收益什么的？我觉得不用这么考虑，一定要有一个必备的生活的钱，应急的钱。第二个呢，投资呢，一定不要超过太长时间，2年我觉得就是极限。比如你买一个产品，他说我5年，我建议啊，趁早别信他。对，5年发生事太多了，就2年是极限，最好就是1年。一年别超过1年，说我1年呢，国家政策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化的情况下，1年。那第二呢，就是叫保持理性，不随大流。保持理性呢，不就是跟炒股一样，你别说大妈爱炒股，你也去炒股；大妈去买黄金，你也买黄金。我觉得呢，切记呢，就是保持理性，有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刚才说的这个比特币昨天创新高了，今天我没看啊，昨天创新高2万9000了，在七对一个，在7月16号的时候是短期内的低点14000，现在不到1个月时间，相当于3倍了，这个绝对是暴利。我觉得干什么杀人越货都来不了这么快吧。那个马克思说过，这个是恩格斯，马克思说这个，当你这个利润超过100%的时候，就敢杀人越货了。300%，我觉得他这个有个几个月俩月就300%了吧。所以这个第一比特币，第二呢像茅台这种确实也创新高了，说破500了这个股票。那茅台成了一个稀缺商品，所有代理商加价销售，排队买茅台，已经成了一个投资品了。那这个事儿呢，在我看来，这俩为什么举这俩例啊，在这俩我永远不会去买。为什么？就刚才说前面那比特币有70%交易是暗箱交易、黑交易，我们不会支持这些国际犯罪行为，我们不会去。第二是茅台，第一我本身也颇久，第二呢这东西本身也不值那么多钱。说这茅台呢，这个每年都在涨价，就是正常来讲它每年在涨价。比如这个茅台你搁了10年的酒，现在卖你每年的升值幅度绝对超过10%，远远高于你存银行定期。但是这东西是属于奢侈品的消费，这种奢侈品消费呢成为不了主流，成为不了主流，就跟大家买包似的 ，GUCCI、香奈儿、这个 Prada 这些，谁会天天买？买个跟买菜似的。现在都是中国人买啊，全世界全中国人买，但是一样，80年代的时候全是日本人去买。那现在日本人为什么不买？他拥有过了，他拥有过还买啥呀？是吧？比如说木山说，我今天买香奈儿，明天买 Prada， 当所有品牌包我一样买了5个的时候，再让你买，你绝对不买了。哎，买它干嘛使啊？我这没地儿搁了都。所以这个东西呢，奢侈品的东西不是投资品，奢侈品不是。有人说我这包每年都涨钱，销售员经常说我这包每年都涨钱，今年买明年买涨10%到15%的调价，每年都调价。对呀，是调价，它没有永远的封顶啊。它现在10000元包能涨到100万吗？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是吧？有些品牌是可能，有些品牌是可能，但是并不是所有品牌都可以。我觉得这个呢，保持理性啊，不随大流。第三个呢，要果断出击，但不能背水一战。就抄底，这就是说抄底的事儿啊。这股市可没有底，大家可千万不要抄底。说股票，说这市盈率已经变成三倍了，一倍你也不用抄底。股票没有底，股票是看的是大势，大势所趋。如果说国家大势现在整个经济是向好的，那我觉得就不用抄底，所谓不抄底你就买就行了嘛。如果你认为这个国家经济现在还没有抬升的这个情况，那你就等一等。我这股票呢还是要基于业绩的，没有业绩是不行的。第二个呢，这个楼市我认为是有底的，也讲了楼市是有底的。那其他的产品呢，比如 P2P， 我今天看一篇新闻说这个易融贷也挺大一家公司啊，500多个债权转让不出去，是推红包功能，就是加红包也转让不出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考虑这个行业是到底出现什么情况，是短暂的政策收紧呢，还是确实这个平台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要去自己去分析。那这个时候买债权者表示其实里边是有抄底嘛，因为你加了红包嘛。还有当年还有上个月的这个陆金所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折价用户折价要转让标的，那买的人其实就是抄底了呀。那我们看到它，所以这个呢要理性判断。第四个呢要结合政策形势热点和大环境的这个分析。为什么要这结合分析呢？那有一个机会出来了，你也要能把握得住，对吧？比如说这个当时刚公布机场这个盖新机场的时候，我当然我这也是后话了，我也没买啊，先杀到固安去买套房，哎，一定是对的。当时13年的时候公布要去北京副中心要搬到通州的时候，你那时候去通州买套房也肯定是对的，可能你要搁个几年。这个政策呢一定要根据政策走，我相信政府这种大的这种投资项目啊，绝对不会说轻易改变。对，不会说我这个在北京盖一新机场说我不盖了，我在那儿选好的地儿我不弄了，于法镇那儿我不弄了，我弄房山弄去，不可能的事儿。这个一定是已经早就勘测好啊，这个地质啊，地质情况啊，气候情况啊，各种方面都要考察的，对吧？那我觉得这是另外呢，比如说这个当时说奥运会冬奥会要在这个河北张家口那边举办了，知道消息的时候第二天就奔张家口去买套房去，也肯定是对的，到现在为止看也是对的，是吧？就我们一定要看大政方针，
这个涨幅不见得都是
对对，它呢一定成为政策的重点。我们一定要干成什么事呢？别人在知道这消息的时候呢，或者想去琢磨过味去买的时候呢，我们要把东西卖给他，这才行。你不能说人家琢磨完你去买的时候把这东西卖给你，这是不对的。那要结合热点。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消息，支付宝从今天开始，那个余额宝不是支付宝，余额宝啊，最多拥有10万，说你要是以前有100万账户里呢，你只能是，当然了，不会给你清空啊，你不能再买了。如果你现在你不到10万，你可以最多只能买到10万，说明什么？这个钱不允许你长期在余额宝了，那你钱去上哪呢？你肯定要分散了，比如说银行。比如基金啊，其他的你要分散了，我觉得可能一个
对余额宝下的政策，
对余额宝的政策啊，这个呢不是他，肯定他自己不希望嘛，他可不希望1000万才好呢，对吧？那我觉得这一个是政府可能对政策上认为他有风险，可能有一定风险了，那我们可能对老百姓不一定能了解，给大家一个降低风险的一个空间和时间，这是有可能的。这个包括这个政策上我们要去关注。第五个呢，要保持一颗这个健康的心态啊，合理的消费习惯。我一直认为健康的心态怎么获得呢？一定把这个钱财看成身外之物，千万不要把钱财看得太重。我们呢赚钱呢一定要赚合理合法的钱，千万不要不择手段去赚钱。虽然现在政府正这个好像社会上有点畸形啊，这人只要有钱了也不考虑他钱从哪儿来，就愿意在他后边赚。我说这一定要考虑自己，就是钱呢要赚安心睡得着的钱，赚嘛这不安心睡不着的钱趁早就别赚。合理的消费习惯是什么呢？一定要这个有理财思维的消费。比如说今天这个 支付宝无现金日，超市买瓶水还返你几毛钱，那就买，就用支付宝呗。明天微信，那用微信呗，是吧？这个事儿呢，我们同样完成一件消费呢，也要投资的属性，思维属性。今天我买瓶水，送了我四毛五，那四块钱的水送我四毛五，你想这11%都多呀？我相信这瓶水的厂家也赚不了11%，支付宝也赚不了11%，那我赚了11%，对吧？那我赚的最多，那我在这产业链我算是一个赚最多的，一定要这个。第二呢，一定要合理用账期，合理的消费一定要账期，尽量用信用卡，对吧？信用卡、京东白条啊、花呗，但是你别忘了啊，你别忘了还，那滞纳金可挺高的。这个
个人信用，
对，那还是个人信用很重要。对，第六个呢，就要积极可控的负债。我认为积极可控的负债就是这个楼市的楼，就是这个房贷，其他都不算积极可控的。房贷呢，是一个长期并且低利率的一个借款行为。我认为这个呢，还是可以考虑增加的。今天讲就主要讲那么多啊，就是比较概述的讲了讲这个赚钱的经历，还有一些这个北京房产的事儿。下一期呢，跟大家讲讲这个北京的房产投资和特色，还有一些人文环境。我们如何在北京选择房产，就北京的房产跟其他城市的区别是什么，那什么样的房子我们去选择，那我们在选择，就算我是刚需选择房产的时候，也要考虑这房将来我要卖给谁，怎么出手，在买房时候就要考虑我转手的情况，要考虑后面的学校啊各种各样，虽然我可能现在还没结婚，假如说没结婚，那你考虑一个房子是不是学区，是不是就近，有人说那个未来可能学区调整，但是你家里家附近有个小学，或者小区里边配套一个小学，那理论上你的业主是应该可以在上学的。像类似的问题，我们要下一节呢，下一讲更多的去跟大家讲了。谢谢大家。